灵儿就笑着说，买办买的是那样的，他们买了好的来，外办岂肯跟他散开交，又说他使坏心要夺着外办，所以他们也只得如此啊，宁可得罪了主子，不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就是买办做事情本来就是如此。那姑娘们只得使奶妈们，他们也就不敢说闲话了。那探春就讲说，因此我心里不自在，钱费两起，就说我们每个月花在买化妆品的钱总共有两项，就是已经有人买了，我们还要再花钱再去买，就是叫做钱费两起，可是东西又白值一半。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买办买来的头油脂粉根本不能用，又丢掉了一半，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浪费？所以探春已经从产业的角度是说，这才叫做浪费。买贵东西、好东西好好用，其实不是浪费啊，其实不是浪费。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不能用，它才叫做浪费。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就会常常看到，现在很多公款所用，大概就是如此。常常你会看到那个建筑空间大空间不能用，一大堆的设备弄来，最后不能用。我们去评鉴一个大学里面的表演空间，你就啼笑皆非，因为他说他买了世界上最贵最贵的什么灯光，就灯光一打出来，全部往台下照，没有办法照舞台的，就是连装的人都是外行，那你就不敢想象。可是全部拆掉就是重做，有的时候是音响发生问题，全部重做。那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太多太多了，所以每次读到探春这句话，你就有感而发，就说钱费两起，东西白值一半，钱多花一倍，东西就浪费了一半啊。所以如果他交到对的人手上，真正精致贵反而是好的。所以那个最低标最后常常是害人的，因为最低标产生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围标绑标，最低标他只争我标到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中部的有些大的国家的馆，标到的人到最后并没有去做那个工程，他转包给底下十个小包商。所以当我赶到现场去看，他们说所有的通风管道、空调管道被灌了水泥。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是两个包商没有协调，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可以把一个管的开幕从三月延到六月，因为要把那些水泥再打掉，再重新弄。可是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层出不穷，那所以不能想象啊。可是从小处来看，就是探春讲的钱费两起，东西白值一半啊，其实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浪费，其实管理上不够好啊，反而没有办法真正做出好东西。算起来费了两折子钱，不如把买办这一份子免了吧啊，就说不要再交给他们去，因为买了东西来又没有用，那干嘛要让他们去花这个钱？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好，刚才就讲说我们已经省了这个化妆品费。下面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到赖大家去了，你也去了，啊，他就问平儿说你也去了对不对？平儿说对，我也去了。那我们那天去吃酒席看戏，好，我们不是吃酒席看戏，我们看看人家的花园怎么样。探春就问他，你看看那个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大观园如何？好，这探春在考平儿了。平儿说还没有咱们一半大呢，树木花草也少多了。啊，就是赖大家因为是一个管家，所以他们的花园不会像《红楼梦》贾府、荣国府的大观园这么讲究。啊，那探春说，好，我跟他们家的女儿聊天说闲话，谁知道那样一个园子这么小，花木也不多，除了他们自己带的花、吃的笋子、水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有200两银子的剩下。好，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在讲产业？就所有这些女孩子头上要戴花，每一天要吃水果、吃笋、吃鱼虾，全部是这个园子自己生产的，而且每一年到某一个时候还要结尾，让外面人包了去把这些东西做了，然后最后还有200两银子的剩余。所以他已经从产业的观念来看说，那大观园为什么做不到？好，大观园怎么任其荒废到这个样子，没有人管理，然后不能够有生产啊？所以探春就在这里讲到了他的这个观察。他说，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好，我们看到探春讲这个话，我们当然觉得很好笑，就是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都是值钱的。 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年轻一代大概也不了解这个，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去买肉买鱼都是用荷叶包的或者芋头叶子包的啊。那我们也知道家里面的旧报纸我们是一捆一捆去卖出去或者换鸡蛋的，就是其实产业的意思说真的每一个物质都有它的功能。我们现在每一天晚上处理垃圾分类一大堆东西丢出去，其实那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资源也是一个财富，问题说你有没有在转回收。好，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也是一个环保的概念，也是个回收的概念，就这些荷叶你可以拿来写诗，可是任其这样荒废下去，它最后刚才提到说它来年它也不能生发。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台湾所有养荷花的地方，它到秋后它是要收一次的，它要把残败的荷叶收掉，因为你不收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生发了。好，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就是探春因为聪明它在观察。那 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里其实少掉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读书读得好得不得了，可是没有真正生活现实的观察，所以到最后不能用。那探春是了不起的，就是他已经观察到原来一个破荷叶一根草都是值钱的。好，你看到宝钗就笑了，宝钗笑着说真正是高粱纨绔之谈。好，因为宝钗管家的，宝钗家里产业很大，所以宝钗知道每一个物质都是值钱的，那当铺里面什么人都会拿东西去当。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小朋友穷了然后没有零用钱要花钱，我们就在马路上挖了一点柏油弄在竹竿上去粘那个树上的蝉知了，夏天不是那个蝉会吱吱这样叫，我们就粘，然后就把那个蝉卖到中药店去，然后就可以去买加冰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在某一种生活里其实小孩子很早在学很多的产业，他自己的生存，那其实也是他的乐趣好玩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富有是一个好处了，大家都希望富有，可是富有之后父母大概也都保护孩子保护得很好，所以现在父母常常在那边叹气说这个小孩子我像他这么大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说问题是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你自己得想办法去创业，那你今天怪他你没有给他机会，他也没有机会自己想我自己怎么样去玩啊，自己怎么样去发展我自己生活里面的收入的东西。所以宝钗就有点笑他们，所以这里面看出宝钗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宝钗父亲早死以后他在管家，所以他说啊，你今天才讲一个荷叶也要花钱一个草也要花钱，真正是高粱纨绔之谈，他说你们这些真是养在富贵人家从来不知民间疾苦，他有点在讽刺探春了，就是你们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挨饿是怎么回事，不晓得穷困是怎么回事，到最后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财富，因为其实你没有比较啊。他就笑他了，他说你们原是千金小姐啊，不知道这些事，但是你们都念过书试过字的，你也读过书啊，你难道没有读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章吗？不自弃就是任何物质都不应该随便糟蹋，因为任何一个物质都有它一定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 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童年那个时候社会里面的一个习惯，因为那个时候普遍经济不好，那经济不好所以物质是珍惜的，所以我们衣服穿到破了补然后到最后不好了，我们现在没有人补衣服了，可是以前会补衣服的，那小孩子很容易袖口啊什么就磨了，那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家里先给你补两块很厚的布，这样膝盖的这个前面也是，那妈妈是觉得这个男孩子简直是两天就磨破衣服的，所以先给你补好，然后到这个衣服最不能穿的时候做抹布了，扣子全部剪下来放在瓶子里，因为下次再做衣服这扣子是可以用的，所以从来没有糟蹋跟浪费东西，所以我记忆很深，就是说我相信那是一个教育，而这个教育不是透过学校的哪一个学科的教育，而是生活里面本身就在回收。那今天看到环保的回收很感叹，因为当年没有东西不回收的，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回收，甚至我们看到烧过煤球的煤渣都会拿去，因为那个时候路上大部分没有柏油马路，所以那个水坑我一定拿去填，我的工作就是那个工作，就是把那个煤球夹到那个地方放在那，然后把它铺平，所以那条马路就越来越平。那这里面其实是生活里面很多不自弃，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不重要，它最后也影响你对人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价值啊。这个不自弃是在讲物质，这个不自弃也在讲人，所有的生命都不应该自弃，因为它有存在的理由，这样。